今天我们查考最后一章彼得后书第三章，题目是警醒预备主来。这是使徒彼得在这个他所写的第二封书信的最后的话，最后一章，也是就要交电的彼得所写的最后的劝勉和提醒，目的是要激发圣徒的心，叫我们要警醒预备主来。所以彼得后书主要就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第一章给我们看到叫我们生命晋升得到丰盛，第二章叫我们防备假先知，防备异端，第三章就勉励我们盼望主来，盼望主来。所以彼得前后书都特别讲到受苦与盼望，受苦与盼望。所以最后一章就是盼望主来，既然盼望主来，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警醒预备主来，警醒预备主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最后彼得也有一些最后的劝勉和警告。现在我们先看第一段，一节到七节，防备好讥诮的人，防备好讥诮的人，这是第一段。我们看这里一共是三大段，第一段、第二段八到十三按着自然段，最后一段就十四到十八。每一段的开头都是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到了最后一段里面呢，有两次提到亲爱的弟兄，所以彼得后书最后一章有四次提到亲爱的弟兄啊，这说明这位使徒在他临终之前，他对圣徒的劝勉是多么的亲切。每一段开头都是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到最后一段最后结尾的时候警告圣徒的时候，又提到十七节，又提到亲爱的弟兄啊，这真是爱心的劝勉，爱心的激发，爱心的提醒。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段防备好讥诮的人，这一段仍然和前面一段是有关系的，是有联系的，表明这些个好讥诮的人就是假先知，也就是这些假师傅。什么叫好讥诮呢？就是他们对主的那一个主再来的真理、救恩的一部分、圣经的真理，他们是抱着一种藐视、怀疑、不信、讥诮的态度，而且在散布，败坏许多人的信心。所以彼得称为他们是好讥诮的人，在犹大书第十八章也提到。所以犹大书和彼得后书很多地方是相似的，特别是第二章，这里第三章也提到这里我们知道犹大书的第十八节，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所以犹大书也同样提到好讥诮的人，他们所作所为都是不敬虔，随从着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彼得是怎么劝勉，要防备好讥诮的人。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所以是彼得后书啊，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这彼得为什么要写信？彼得如果不写，圣徒也知道，但是为了要更加的提醒激发，所以彼得要写，要写，写了再写，写了前书又写后书，目的什么？提醒。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健忘，有的时候我们把主的话看淡了，或者不大注意了，没有那么看重，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就需要有人提醒。所以作为神的仆人，作为基督的使徒，他们的本分，他们的职分什么，就是要提醒劝勉，要激发。所以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所以不管是前书是后书，所有的内容虽然不同，但是目的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就使得你们里面的那个诚实的心再一次被激发出来。诚实的心就那个真诚的心激发起来，使圣徒因着使徒的劝勉提醒和激发，里面的那一颗心再次火热起来，诚实的心，诚恳的那一颗心再次能够火热起来。底下有两点很重要，第一是什么？叫你们纪念，纪念两个字，纪念什么？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这就是旧约，不要忘记旧约圣先知众先知 他们苦口婆心，每早起来就要劝勉提醒警戒，借着意象，借着漠视，借着预言啊，所以不能忘记。什么叫纪念？纪念就是不能忘记，永远要怀记在心，牢牢记住。所以叫你们，彼得为什么写信？目的是你们提醒教会要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旧约就是预言，预先所说的话，这旧约。第二，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四福音，主耶稣亲自所传的命令，四福音的话，这不能忽略，是主亲自所讲的，亲自所讲的，主的训诲，主的劝勉，主的比喻，主的命令，不能够忘记，要纪念，要纪念。第三，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就从使徒行传以后，就是所有各个使徒的书信。所以这句话不就是包括整本圣经？今天对你我来讲，新约的圣徒，我们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主救主的命令和使徒所传的信息，都包括在66卷里面。所以要纪念。所以怎么防备好技巧的人，首先彼得没有说你们防备啊防备啊，首先是你先要牢记主的话。如果主的话没有，那假的真的就不就难分，就会以假乱真，就会啊真假不分，就会不明是非。所以说首先你要牢记，你要纪念主的话，就包括这三方面。然后呢，第三点，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啊，这里说该知道，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也对提摩太说，你该知道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里也是你该知道，而且告诉你这是第一要紧的事。第一要紧的事，那就是最要紧的，第一要紧嘛，那是最最要紧的事情，首要的你该知道。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也是彼得提到，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常所谓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的，彼得特别的提醒教会，特别是工人，要留意经上的预言不可以随便解释，凭着思意，凭着自己的私欲或者思意，自己的情欲，自己的主观，自己的见解来强解，来解说。所以第一要紧的就是关系到真理，关系到预言。这里又提到第一要紧的，所以第一要紧的我们不要把它放在第二要紧，什么都不要紧，真理最要紧，主的话那个实在的本来的意思。你该知道什么呢？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已经出来了，他们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这个是要紧的事情。如果知都不知道，该知道都不知道，还怎么防备？就好像这一个城市出了什么样火乱，或者是各样的瘟疫，你连知都不知道，那你根本更谈不到去防备。要防备，要做防疫的工作。你看任何一个城市很注重这个，不然的话这个在群众中就成了一个流行性的传染，各种鼠疫瘟疫，各种的这个或者是流行性的甚至于感冒，都会致命的，都会致命的。所以要防备，怎么防备？首先该知道。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不闻不问，该知道，该知道，该知道什么呀？末世，现在就是末世了，必有好讥诮的人，所有传异端的人，所有这个假先知，他们都是好讥诮的。好讥诮就是对主的话，他们是轻信的态度，是一个藐视的态度，或者是根本就不信，挑出一些。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也有一种好讥诮的人，保罗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多人的信心，这是一种好讥诮的。他们反对的是耶稣复活，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复活，这个就败坏很多人信心。这一点那就是可以说就是抵挡真道，因为基督的真理，救恩的全面就告诉我们，基督一定是复活了，绝对的复活了，所以才带给我们有生命，得到重生，得到永生。但是他们好讥诮，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现在呢，这里所讲的好讥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就是第四节，他们说什么？说主要降临的允许在哪里呢？怀疑主再来，否定主再来，这是一个异端。那东方闪电表说，他们说他们的主已经来了， 现在就是国度时期，这更是一个错误。谬讲，不但说已经来了，而且什么时候来了，降临在中国，在河南省，是一个女基督，要拖着拖成一个女基督了，说现在就是国度，这个错到哪里去了？这说主要降临的允许在哪里呢？就叫人一个问号，叫人怀疑。因为从他下面就说了，就是他们的话，什么话呢？从列祖睡了以来，从旧约以来，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没有什么两样啊。过去都是这样，神创造到现在没有改变，所以将来也不会改变。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地球不会改变，这个天地不会改变。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从第五节，就是彼得这位基督使徒的回答，五六七三节彼得的回答，就针对这个好讥诮的人否定怀疑这个主耶稣降临的事情，彼得的回答，因为他说没有两样，仍是一样。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和起初神创造的时候的仍是一样，是不是如此呢？下面彼得回答，我们看第五节，他们故意忘记第一节彼得怎么回答。我们看五节到七节，还有十三节，彼得后书第三章，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包括五节到七节和具体的第十三节，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列出，按照事实列出了三个天地，神创造的三个天地，那就说明是有演变，是有变化，不是一成不变，一成不变是错误的。所以第五节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这就是原造天地。第一个天地叫什么？从太古以来就有的那个天地，是凭着神的命，这个命就是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凭着神的 word， 就是他的话，也可以说他的规律，他的道，万物都是借着这个道而造成的，就是这个道，就是这个命，这是第一个天地，是起初的那一个原造的天地，有了天也有了地，地是从水而出的，就是神将水陆分开，这是第一个天地。这里说他们故意的忘记，就明明圣经都记载，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可见的有一个起初的天地。下面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没了，消灭了。那么这个第六节就指着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啊，大家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第二节说什么？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当然一定美好，神创造天地一定是非常非常完美，绝对是非常好的。那为什么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也说明了起初原造的天地后来经过很大的破坏和审判，这里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原因，但是一定是经过神的审判破坏，所以地呢就变成空虚混沌圆面黑暗，整个被着一种浓厚的大气层啊笼罩着，没有光，没有一点点的这个什么呀，陆地都看不见了，整个就是一层水，所以后面呢就是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这里就是指着这节圣经所说的，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了。这里说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对的，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所以就变成了空虚混沌圆面黑暗，这八个字，这就是原造世界变成这样光景。究竟什么原因在创世纪那里没有提到，后来我们从这个以赛亚书和这个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我们知道有撒旦的破坏，所以经过神的审判，原造世界混乱了，空虚混沌了，圆面黑暗，所以需要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的下半句和第三节以后，神复造世界，复造世界就是这里的第六节第七节，大家看，但现在的天地，这是第二个天地了啊，刚才我们看第一个天地就是太古的起初原造的天地，这第七节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仍然是借着神的道，神复造世界，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节以后就是神复造，开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神说有光就有光，神把光暗分开，把什么把这个水上水下水分开，空气就出来，把水路分开，神都做一个分什么分别的工作，复造世界。 所以证明从起初到现在有没有改变？有改变。原教世界以后演变成为复造世界，就已经有了改变了。但是这些好技巧的人说没有变呢，都是一样啊。所以可见的彼得这位使徒，人看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因为他跟过耶稣，他深深的在考察圣经，考察主的话语，所以他能够明白讲得这么清楚，就这么解决圣经。那么现在的天地是不是一直就不变呢？第七节也告诉我们并不是如此，现在的世界仍然还是凭着那命存留，是不是永远存留呢？下面一句就告诉你，不是，一直留到什么时候？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这个天地将要被火焚烧。说得多清楚，再不是洪水灭世，而是被火焚烧，被火焚烧。那这就是第二个天地，什么时候？那就是主来的时候。什么叫做不敬虔的人？大家看一下犹大书，犹大书十四节十五节，不敬虔的人要受审判，就是这一个天地要结束的时候。什么时候这个不敬虔受审判，那么这个天地就要结束。十四节十五节找到了，大家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两节非常要紧，是以诺的预言，写在犹大书。一同念，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癖话。就先到这里好了。十四节十五节是以诺的预言，亚当的七世孙，那是远古之前的人呢，在创世纪所提到的。这个以诺竟然，他实在是一个先知，他实在是个预言家，他竟然在灵里看见什么？看见主有一天要带着千万圣者，圣者就是我们，千万圣者要降临。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五节也讲到，将来我们要和主一同降临，教会先这一集以后一同降临，降临，降临做什么？主来，第一当然是拯救神的选民，第二就是审判列国，审判众人，审判什么人？不敬虔的人，这里三个不敬虔，第一是审判一切不敬虔的人，第二是不敬虔的事，就是行为，第三就是不敬虔所说的话，就是这人的刚癖的话，顶撞神的那个刚癖的话。不敬虔的人所做的是不敬虔的事，所说的是什么不敬虔的话，这都要受审判。而这个第二个天地就将要结束，怎么结束？被火焚烧。这个我们看启示录也可以看得出来，然后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一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的那一个新天新地，就是这里十三节所说的。所以我们先到第七节，我们看彼得多么清楚，这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就要过去。所以圣经上啊，在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这世界都要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什么叫过去啊？要结束了。这个地球不是永远的，现在科学家抱着圣经来研究地球，也已经不断的在证明，抱着圣经在研究预言，研究这个地球的演变，这个世界的这个光景，这个生态的不平衡，这个大气的污染，臭氧层的破裂的这么样的严重，这一切一切的问题证明这个世界就要完了，这个地球要是什么被火焚烧。什么时候不敬虔的人受审判的时候，所以想到这里，我们要求主使我们能够更敬虔，第二我们要求主使我们能够领千千万万不敬虔的人来得到这一个大灾敬虔的奥秘，变不敬虔成为敬虔，这是你我的使命。在这第一段里面，彼得就是让我们要防备好技巧的人。还有主再来的允许在旧约新约太多了，已经实实在在的具体的给我们写出来，告诉我们主就要再来。在旧约也有讲到主再来，撒迦利亚书很清楚，但以理书也很清楚，讲到预言讲到主再来，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耶稣讲到人子要大有荣耀的降临，那是二十四章。 这个二十六章是耶稣受审的时候提到，你们也要看见人子要降临，而且有荣耀的降临。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天使说的，你们看他怎样升上去，也要怎样来，就是他驾云降升上去了，他也要降云再来，遇到云再把他升上去了，还有他要驾云再来。还有帖前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整个这一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都是讲到关于教会被提，主来在空中来接我们，主降临在空中来接我们。所以关于主在这允许太多了，当然这里面包括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只能简单的说，就是教会被提，主来降临在空中来迎接我们，在主里死了的人先复活，我们活着要和他们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包括第二个阶段就是基督降临在橄榄山，这个在启示录一章七节也提到，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难道他这里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如果人家问你问我的话，我们能不能回答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在哪里？在圣经，在某处，让我们能够知道，能够回答，不要被这些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所蒙骗，以至于混乱了。所以说神创造的说和现在的光景是一步步在演变，那主要是因为人的罪，所以原造世界变撒旦的破坏，原造世界以后呢就成了复造世界。这个复造的世界就是彼得在第七节所说，现在的天地也不是美好的，因为人犯罪啊，把这个天地啊给造成了太不美好了。大自然是美好的，现在大气污染，昨天我看一个材料，十个人当中有一个得癌症的，说过几年呢将要两人当中有一个癌症。为什么？因为大气污染啊，因为很多很多的因素都是这个环境造成的，就这么厉害，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得癌症的。你说这世界美好吗？不好啦，不好啦，因为人犯罪，这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段八到十三，这段最要紧，警醒预备主来，这段就是勉励我们。所以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彼得是把自己肺腑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亲爱的弟兄啊，可不能忽略呀，要警醒预备主来。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一件事，保罗讲到一件事，叫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彼得讲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忘记主来的日子近了，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不是单人，乃是宽容。这一段的意思非常重要，为了叫我们什么呀，让我们迫切的爱灵魂，去抢救人，没别的，就是这么一个目的。我们活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们看一下，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可见的人多么容易健忘，容易健忘，把主来的这个关于主来的这个要紧的事情常常马马虎虎淡忘了。不可忘记，就是下面讲到主的时间观，神的时间和人的时间不一样，我们是在时间里有限的这个时间和空间里面，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观点来想神。我常常有这个叹息，有这个祷告，你不知不觉你怎么想，主啊，我们都老了，你让我们都入土了，看不见你的工作的成就啊，你怎么这么慢呢？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想，我会想，主啊，你怎么这么慢呢？其实主在反问我呢，你预备好了吗？我在宽容你，你还嫌我慢。我老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这个人是个急性子，恨不得一下子就什么都成功。主说慢慢来，这就是第一句话，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什么叫一日如千年？哎呀，度日如年呢，主看一天像一千年一样，主真慢呐，慢的简直一天像一千年。主看，别忘记，这是主看。那这两句话，第一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主看就在主来看，一天像一千年，一千年像一天，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意思，在主看都是一样的。 但在我们看就不一样了。哎呀，一天像一天一什么，像一千年一样。就是我们在我们想，上帝你太慢了，上帝呀，你大概睡着了，上帝呀，你是不是在干眼呢？你是不是不做工了？你是把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常常会这样想的。所以说，你们不可忘记，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首先说，神看是一样，在神看一样，他没有这个像我们这么想，快了慢了，慢了快了。神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成就他的计划，每一个步骤，他是这样一个智慧的神。所以我们读以赛亚就知道，他的谋略什么呀？奇妙，他的智慧广大，奇妙广大的你我是根本无法测度的。也不要去测，你也测不了，你怎么测？只能说我们要承认他的主权，你要承认主的主权，你要完全信赖他，他根本不会做错事，他没有睡着，他不像人一样，他是至高神，他有主权。所以还有就是说，我们怎么领会这意思啊？我如果是说的不对，大家也可以来想想。我这次觉得这两句话领会的意思，第一，讲到主看一日像千年，这里给我们看到，下面就解释了。第九节，我们先看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这不是一天像千年吗？所以有人就想了，我也这么想的，神是在单言，单言呐，这工作一直单言呐。我们年轻的受托，现在已经50年过去了，上帝在单言，有人以为单言，下面回答了，其实不是单言。这就是第一句话，主看一日如千年，这里头包含着神的单言，但这个单言是什么意思？我们领会是包含着神那无限的宽容、忍耐、等待和他的预备。预备谁呀？预备工人，预备怎么样？预备罪人的心。这就是一日如千年的意思。就是他什么叫他的单言？一日如千年，真是单言呢、啊！哎呀，像千年一样，急死了，等不及了。有人想，我真像好像西面一样，年老的人能看见你的拯救者来到，看见你工作的开展，看见大福音来到，那最好。但是是人不由己啊，是不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包括了神的无限的宽容、忍耐、等待、预备，他就预备我们，预备工作，预备方舟，预备人，预备挪亚。到了时候，神有他的时候。那么第二句。他看千年也好像一天一样，神转眼之间他忽然行事，事就成就。以赛亚书48章3节，以赛亚看见这一点了，他说主忽然行作，事就成就，你信不信？还有哈巴谷书2章3节，这末世哈巴谷在守望楼里看见了，本来哈巴谷也是为何为何为何，恶人这么张狂，但是哈巴谷后来看见了什么？一人必信得生，他看到什么？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必不再迟延啊！毕竟你要来到，不再迟延。你看又迟延又不迟延，这就是主看，你不要你看我看，我们常常我就代替了上帝了。传道书3章1节也告诉我们，天下万事都有定期，所以我们要信赖神。神一切都是他在定时，你急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小弟兄时候到了，主就放你过来了，那领事拦都拦不了你。万物有定时啊，定期啊，哈利路亚，赞美神，是不是？一切都有神定时。可能你最觉得自己卑微不配，我根本是个连小羊都不是，是不是？你最觉得不配的时候，主说我就把你带来。如果你觉得你还很配，你就主说我根本不要你，是不是？主有他的时候。这就是啊，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意思。所以第二点，神看千年像一日，这里包括几个意思。一个就是神的公义审判不再什么，不再宽容，这里就不再宽容了。神等等等等到什么呀？等到一个地步，这些罪人一定毁灭，因为他们一直不悔改，一直他们藐视神的宽容，他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所以就是说，这个第二个意思代表神的公义审判与救恩信实。因为主第二次来，主忽然行事，主包括他要审判恶人，他也要拯救义人，他要拯救选民，他要拯救我们。这就是神的旨意，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领会。所以下面说，不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这就是神的回答。所以彼得代替在这里写出来，其实不是单言，你不要再以为是单言，乃是什么？乃是宽容。这个单言就是宽容啊，这个宽容是宽容谁？我想第一是宽容我们，宽容我们信主的人，宽容我们蒙主选召的人，到现在还不合格，到现在还没有预备好。所以我说这一段里面警醒预备主来，你要预备，你要警醒，因为主忽然行事，事就成就。你要预备，不然的话主说我宽容你，你这么书卷还不吃，还不吃，还没吃透，那你说主说我怎么来，我怎么做工？宽容，第二宽容罪人，是一再宽容这些罪大恶极的人，神都愿意给他们悔改。所以下面就提到了，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这两句话，神的时间观透出神的心意，神一切都是为了要救人，不是为了要害人灭人，就是为了要救人。所以求主让我们大家也要有这个心，不要像我似的一天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上帝啊，你怎么老单眼呢？你怎么等起没完？是不是？总要想想我今天够不够。神是在宽容我们啊，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那样人人都悔改。所以神的仆人写了许多许多工人故事，属灵的故事，他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大家要记住，什么意思？就神在一个工人身上做成了他的工，这叫长期的磨练，对付造就，甚至常常是拆毁啊，就等于神得到了千千万万的灵魂，神在一个工人身上做成他的工，就等于神得着千万的灵魂。所以就是说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那你快去救啊。那如果没有预备好，你救什么？你救不了别人，你自己也掉到坑里，或者你救别人，你自己也被弃绝，沾染情欲的衣服，沾染污秽。所以说工人的本身多么要紧，这这里实在是让我们看到啊，到底九节为止，乃愿人人都悔改。当然至终还有些人是不肯悔改，那是他咎由自取了。神宽容，神宽容，神等待，你再不悔改，那么你就要灭亡。所以底下第十节以后就告诉我们，主的日子像什么？但主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这不是说主像贼，乃是主的日子，大家要注意，是就是主来的日子是这样的紧迫，是这样让你不能够预料，是你无所，你没有方法防备，就好像贼你不能防备他，你主你别来，我还没预备好，你不由己，像贼一样，这样的迅速，这样的突然，这样的出乎你意料之外，就来到了。那日天地当然有响声废弃，有行者都要被烈火焚烧。那这个当然指着主这个千年国度以后，接下来的彼得所讲的就是这个地球要被烈火焚烧，那是在千年国度以后。然后呢，才你看启示录二十章告诉我们，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接下来什么？这个地球就被毁灭了。二十一章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写在这里，让我们要轻看这个世界，不要在地上扎根。这世界有形质的，就一切是物质的东西都要被毁灭。有形质的，它就是说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原子、中子、电子，每一样物质的本身，它可以分裂成为分子、电子、原子、质子，你不管怎么分裂，全部被烧毁，全部被烧毁。现在科学家更加证明这一点，这几个超级大国，不要说超级小国都有原子弹，你原子弹爆发起来，真的几个地球都完了，就这么厉害呀、啊！被火烧尽，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十一节最要紧了，我们应该怎么样？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因为物质都要被焚毁，所以保罗就说的太对了。保罗说什么？所见的都是暂时的，所见的就物质的一切，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顾念所不见的，所以都要烧毁了。那我们要追求什么？圣洁敬虔，这样你才能够建筑啊，要预备建筑嘛。整个这一段就主的日子要来到，我们怎么建它？圣洁。怎么建它？敬虔。怎么就圣洁？怎么就敬虔？彼得后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怎么圣洁，怎么敬虔。那我们一样一样要加上去，才能够达到真正的生命和敬虔的地步，丰盛的地步，而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我们不是留恋这个世界，我们乃是切切的来仰望，就是渴慕主再来。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让我们真正的这样的渴慕，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都被火烧，就消化了。天怎么叫天呢？因为整个大气层都是有氧气嘛，天地都要烧毁，那旧天旧地都要烧毁，然后呢才有新天新地。所以他再次强调，天都被火烧而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融化。所以现在有一些人，据说有一些个美国人，他们现在在太空订船呢，订舱位，万一这个世界大战打起来，那么我就飞到 宇宙飞船上去了，那整个的空，整个的天一层层的都要烧毁，你能够躲避吗？根本不能够躲避的。最后我们看十三节，大家一起念，但我们照他的允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这是第几个天地了？第三个天地。所以这一章圣经包括三个天地：第一，原造天地；第二，复造天地，就是现在的天地，你我生存的天地也要灭没，也要被火焚烧，因为不敬虔越来越多，不法师增多，有一些不敬虔人受审判。第三个天地就你我所盼望的，就是主为我们预备地方，多么美好、荣耀、尊贵、光华、光耀，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句话就是那一个公义的居所。这个义就是主自己，这个义也是我们今天蒙赎的人也得到这个义，所以你我都要在那一个居所里面，在那个居所的里面。这就是第二段，警醒预备主来，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主来。主在单元好像是一直都没有来，但是主忽然行事就成就了，你不想不到的时候主就来了。不要等那一天，两个人睡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出没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两个人在田里做工也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警醒预备主来。这个警醒和预备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最后一段，耶稣就讲到，所以你们要警醒，所以你们预备。耶稣就讲到两个方面，警醒和预备，不要做那个恶仆人，以为主人来的迟就动手打仆人，就吃喝醉酒。我们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能够按时分粮，警醒预备等候主来。所以主耶稣讲到两种仆人，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最后一段，要警醒要预备，是不警醒不预备，你根本没法子迎接主来，不预备好主，那么我们就没法子见主，或者说你连礼服都没穿，那你也不能够见主。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第三段十四节到十八节，最后的劝勉，最后的劝勉。弟兄们，因为人要离别了，人有生离死别，但是主的话永存呢、你要用什么话来劝勉人？用主的话来劝勉人。彼得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盼望这些事，那么下面主要的他在劝勉当中第一点就要殷勤预备，殷勤来预备。你既然盼望这些事，你盼望吗？我们都盼望新天新地，我看没一个人不盼望新天新地，希望我们在那一个公义的居所里有份。那你怎么样呢？殷勤，这个殷勤，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翻回来，彼得后书第一章怎么样殷勤呢？第五节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第十节更加殷勤。你说怎么叫殷勤？彼得后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怎么殷勤。殷勤做什么？那就是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要加上去，别以为就够了，有了德行也不够，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你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也加上前进，有了前像神一样的，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那就是 最后得到这个爱。所以彼得说，你们都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而且呢，第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就是这样盼望，这样的预备自己。怎么预备？殷勤预备。殷勤预备的目的使我们丰富建筑。那这一节呢，我们看接下来彼得说，使自己没有玷污啊，不是脏污啊，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安然建筑就是坦然的建筑，平平安安的建筑，坦然的建筑，没有玷污，没无可指摘，这样的。如果不殷勤，我们有很多罪恶有没有除掉？如果不殷勤，我们里面生命不丰盛，这个不能得胜，那个不能得胜，很多指摘。所以你要殷勤，殷勤除恶，殷勤的追求，殷勤学道，都要殷勤。所以一个人闲懒呢，叫什么也得不到。箴言书说，懒惰人羡慕无所得，你的好好羡慕，羡慕半天你没有得到，你要自己殷勤下功夫，不怕流汗，不怕早起，不怕晚睡，要殷勤才能得到。第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耶稣的主的那个长久的那个宽容，是我们每一个人也包括世人得救的一个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我主长久的忍耐，世人都要灭亡了，你我也不存在了。拿这个当作得救的因由，因为他宽容，因为他长久忍耐，所以你我能够得救，世人也有机会得救，要把这个当作一个得救的因由。那这句话也就是说，人有什么可夸？所以那个得救，因为神的长久的忍耐，这个忍耐就是代表他的宽容，他对世人的宽容，对你我的宽容。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给你们的，写的什么呀？保罗所写的书信很多，很大部分是关系主再来，与主再来有关。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几乎没有一章不讲到主再来，主再来怎么预备，怎么等候主再来。那么底下呢，保罗这个彼得就特别提到，我们特别看到十五节，彼得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彼得是犹太的使徒，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受隔离的使徒。保罗是外邦的使徒，没有因为使徒不同，职分不同，彼此之间有间隔，也没有因为保罗曾经当面抵挡过彼得，责备过彼得，公开的责备他，彼得就恩恩怨怨，就耿耿于心在心，没有。他反倒说什么，在他年老说的，是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什么神所赐给他之后他写的书信，底下就提醒他的书信有些是难懂的，是很深奥的，可不能够什么，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可不能强解，不能强解。这彼得又提醒了，这是关系到预言的实在，你要按照正义来领会，不能够强解，随便乱解释。他在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他这里特别的无学问不坚固的人，无学问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叫做不好好学习，不学无术，还要强解，自己没有吃透就乱解。所以我就拿东方闪电来讲，他们也是也已经解经，怎么解？所以已经解经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可不能乱解。你看到洪水，你看到水都是洪水，你看到东，他看到这个闪电，他就说闪电从东方来，他就说的这就是基督啊，降临在末世的基督，就是他自己就降临在东方了。那个闪电的意思可是多极了。路加福音第十章也讲了闪电，耶稣怎么说？我看见撒旦是吧？怎么样？撒旦从天上摔落下来，也像闪电一样。那你说这个闪电，你变成撒旦了？随便乱解，因为他觉得这句话很好啊，因为我降临了，那么在东方嘛，所以叫东方闪电。这样这也是他也是解释圣经啊，他的根据就是那句话，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他用这句话。那另外这个闪电还有别的解释呢，你怎么不按到自己头上呢？所以不能够强解，强解无学问，不好好追求， 不学走的道，不坚固的人强点，如同强点别的进去就自取灭亡。所以彼得在这非常严肃的提到，而且后面十七点，亲爱的弟兄啊，这最后的警告，最后的警告又亲切又严肃。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意思说你们可别上当了，你们可别这样的强点，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这最后的警告是什么？防备异端，防备错谬的东西来上当受骗，要防备。这是彼得最后的话，所以我想是非常重要了。前面已经讲的第一要紧的，第一要紧的，所以我们要非常恐惧战惊的来解释圣经。我想不懂宁可不少说，不懂就别说，不要自己就随便讲，串来串去，不要强解，这样的话你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灭亡。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是彼得已经在提醒了，第一要紧的，怎么好技巧的人都出来了，这些预先知道了，已经都提醒了，那你就当什么？就当一个基督啊，他这个末世的基督啊是降临在东方，以后呢传到西方，所以现在他们的势力已经达到西方了。哎，这么乱解释，这完全是错误，而且大大的错误。所以底下要防备，恐怕被错谬啊诱惑，从自己坚固的地步就坠落了。所以恩典中坠落，有的是在信仰上的坠落，有的是在生活道德上的问题。有这个问题坠落是怎么坠落？是在真理上坠落下来了，因为不坚固，从自己坚固的地步就坠落下来。所以不坚固的人，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去强解，又有人呢这个自己又不坚固，又去什么受诱惑，被错误的东西错谬的东西来诱惑，以至于就坠落下来了。这是啊，在这个真理上的堕落，真理上的堕落。最后一点我们大家念，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所以就是要防备，要防备。那你说我们怎么防备啊？我想前面第三章的一开头就提到了第二节，你要牢记，你要纪念圣先知的话，预言，耶稣的命令，使徒的所传的，就是说要把主的话先吃透，牢记主的话，纪念主的话。什么意思？天天读，天天要把主的话刻在心板上，牢牢记住，天天纪念。有的人呢，自己的亲人死了，简直都恨不得每个礼拜都要到坟墓里去看，这个没有用啊，你纪念什么？到底纪念一个死人？我们要纪念主给我们留下的这本圣经，就是主的道，要纪念。那这样你才能够防备，不然怎么防备？如果没有主的话，那我们一定就好像假钞票一样，你来了假钞票，你看你一样啊，实际因为你真钞票，它这个特征你没有掌握。银行里的人啊，那些个内行的人，他绝不受骗。你看有些个这个售货员，他先照一下，你让我照我都不知道照哪儿，我也不晓得哪个地方，他有一个特征在里面。你真钞票都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你假的就是真的了。你说很像啊，很是啊，很对啊，你就安门了。所以先要纪念主的话，先要吃透主的话，然后你防备，免得被诱惑。所以最后就是让我们要怎么，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要有长进，两个方面。这个两个方面也就是主耶稣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就是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和真理，要在这两方面有长进。知识什么意思？就对真理的认识上有长进。这个知识不是仅仅停留在头脑上，对真理的你真正的认识领会和运用，要有长进呢，又有长进。有长进的意思，可能我已经有一点了，但是我不够长进，是不是？我们要有长进，今年就要比去年有长进，而不是我每年一样，像我转轮子，反正是一遍又一遍，一遍一遍，有没有长进？要得到新的更丰盛的更进一步的更深一层的，他的恩典当然无穷了，他的爱他 他给我们的生命圣灵充满啊，各样的体会我们都要啊，他的恩典无穷无尽的恩典都是白白赐给我们，还知识上都要有长进。所以约翰一书啊，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前面是说十四节是说道成了肉身住入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恩典和知识是谁给的？是基督赐给我们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接着十六节十七节就说我们从他的丰满里面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那这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是不是都领受了？常常领受的一点点，还觉得很骄傲了，还好知足啊，好自满呢，还以为够了，可要一直都要饥渴，也觉得不够啊，要有长进。这里没有告诉你长进到什么地步，你是中学毕业，你是得的什么样的学位，就是一直的长进，要加上去再加上去。所以彼得后书特别强调在生命和金钱上，主已经把这个宝贝丰富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我们才能够越多越长进，越多能够防备异端。你不长进你就不能够防备，我想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是吧？我们多越长进我们就能够分辨好歹啊，在真理和知识上，我们在恩典和知识上都能够有长进，就是我们在我们亲身对主话的经历和我们个人的生活和主的关系上，让我们都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人都要散了，彼得也要离开了，彼得也要去世了，但是主的什么？主的恩永远和他们同在，荣耀永远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彼得的话到此结束，愿圣灵啊继续说话。人的话，人所写的书信也是很有限的，就过三章，后书就三章就结束了。但是圣灵的工作是无限无量，主话语的那个深层的意思也会继续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能够深深领会。今天第三章我看非常宝贝，因为是彼得最后的话，这卷书的最后，也是他生前最后的话，给人们留下的生前最后的话。因为第一章他已经告诉我，已经提出来了，他要离开这个帐篷了。他说是一章的十三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我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所以从这个一章啊十三十四节就知道彼得就要离世了，他所写的这个最后的书，所以叫后书，第二封书信，是多么诚恳，多么亲切，又多么的这个重要。这里提到第一要紧的是我们要怎么样的防备异端，防备那些好技巧的人。那我们自己呢要警醒，积极的方面就警醒预备主来，不能够再沉睡，也不能够无所预备。主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啊，宽容我，宽容你，更是也是宽容罪人。所以我们要该怎么样的预备自己，使我们更圣洁，更进前，更丰盛，能够防备异端，而且能够积极的预备主来，能够坦然无惧的，没有玷污，没有指摘，能够安然见主，能够丰丰富富进入主救主基督永远的国，是他为我们预备好的那个国。原造的天地也都过去了，复造的天地也将要过去，我们今天所等候的是什么？所盼望的，切切仰望的是那一个新天新地要来的啊！这就是你我的盼望。求主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实际能够配得过，让我们能够和我们所蒙的招能